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要我们依着真理去做，依着真理去生活，神会保证我们拥有自由释放的人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曾经对自己所行所作所反应的做过分析，问过为什么呢？比如说，当你被激怒的时候，你通常是不是以仇恨、个人报复、批评去做出反应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追溯一下一些我们所有的坏习惯和反应的由来，看看我们是怎样成长的。一般来说，我们对事物和环境的反应，往往就是我们在成长的时候看见父母亲所做的反应的翻版。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行为和坚决拒绝这些不良和负面的表达，不然的话，我们将会顺理成章地把它们传递给下一代，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子女。如果您真的想改变自己，改变这些行为，以致可以改变您的家，请您留意今天的信息，跟着一些具体的步骤，去从这些束缚我们的行为中获得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快乐，常常焦虑，充满困惑，没办法感到安稳，以及常常感到不满足呢？不管他们拥有什么，是怎么样的身份地位，或者他们的人生达到怎么样的成就，他们依然感觉不满足。到底为什么呢？当然，不少人可以把自己的不满足掩饰得很好，他们依然每天积极的生活，以笑脸迎人，不让身边的人察觉到。但是在他们心灵深处，他们知道自己是欠缺了那份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干脆是不加掩饰的，他就依照自己里边的情绪，自己的情况就活现出来，把它表现出来。这就表达在他的面容上，在他们的行为上，他们是要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足。即使是已经重生得救，得着神生命，领受了恩典的基督徒，很可能依然会感到不满足，似乎是有些东西在束缚着他，有些事物在控制着他的行为和态度，这不是他喜欢的，这也不是他愿意的，这更不是他期待的，但是常常在他生命里头困扰着他。有些人甚至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里边驱使着他这样呢？他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却知道自己里边的确有些东西在纠缠着他，使他感到人生不满足。这里面的一股力量在驱使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甚至他会回过头来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我的表现竟然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人每天都在问，但是却找不到答案。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怎么样摆脱束缚我们的行为，也就是一些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和了解的态度和行为，但是却是具有伤害性的。其实，所有的行为表现都有根源可以依循，我们得追溯自己的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形，是怎么一回事儿， 到底是什么形成我们今天的行为表现，又是什么导致于我们感到不满足，感到不安稳，使我们常常活在焦虑中，叫我们生活里缺少喜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翻开圣经，一块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一章被称为爱之章，保罗把爱的真谛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元素。在这章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了爱是什么，很多人都熟悉而且引用去描述爱的意义。可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章经文的第十一节，保罗却说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保罗说呢，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一节，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孩子的事。谈到孩子的事，相信在我们脑海里都会有一些孩子气的动作和表达。而孩子的事这个词儿呢，在希腊文里边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的。我们先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主耶稣所说的话语。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好，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要说些什么呢？主耶稣所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信心上要返回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那样的诚实，那样的开放，这是神所喜欢的，这是我们在信心上要追求和学习的。即使我们是成人，但是在信心上却要像小孩子那样，是可以塑造的，是向神开放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感情的表达上，我们在情绪的控制上，却要放弃像孩子那样。好，刚才我说了，保罗所用的词儿包含了两个词儿的组合，一个是正面的，就是孩子独有的自然和健康的特色，这是神要我们仍旧保留的，因为孩子有他独特之处，是很多成年人所缺少的，这是好的一面，即使我们长大了仍然要保留。可是另外一面呢，却是我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要丢弃的，那就是孩子气的表现，孩子情绪的表现。这些孩子气的表现只适合在孩童时代能够表达的，如果是表达在一个成年人身上，那就非常不相称。所以保罗说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当中都会有孩子气的表现，这似乎是没有办法杜绝，没办法避免的事。然而如果这些孩子气的表现就是我们成了人之后不应该有的表现，成为我们一种束缚，叫我们受到捆绑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法子摆脱它，我们要丢弃它，这就是我们要思想和学习的。我会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的表现，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状况，我们来加以讨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思想，给了我们身体，也给了我们情感心灵，可是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是空白的，就像一张白纸，而我们四周围的人就为着一个出生的婴孩就写下了，就规范了他认为是好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说呢，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母亲的肚子里已经受到外界的影响了。那么我们暂时不讨论胎教的可能性和可信性，我们就以出生开始， 我们在各方面受到的不同的影响和塑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影响我们最多最深的自然是我们的父母亲，以及我们身边的人，比方说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老师等等，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影响，把好多的知识灌输我们，跟我们建立关系。除了他们把许多东西放进我们思想当中，介入我们生命当中，他们本身的行为也就是一个榜样，是好是坏，都直接都间接地造成影响。他们会成为我们品格和思想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受着这些因素影响，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日积月累的，就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个性，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当你年纪还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亲跟你说的话语，你不会跟他们理论，你也不会反驳，你就照单全收了，你就信以为真了，你就全盘接受了，当作是真实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深受父母亲所说的话语的影响。我们不管它是对是错，是有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或者是对我们有益，亦或是对我们有害，我们都相信，并且我们就用父母亲所说的那个角度来看待自己。因此，父母亲所说的话语就构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甚至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品格，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人格和我们对自我的看法、我们的行为态度，以及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你有非常有智慧又属灵爱主的父母，他们从小就对你说，你是非常宝贵的，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是被爱的，爸爸爱你，妈妈也爱你，天上的父神也爱你，他会照顾你，保护你，我们都爱你，神更会借着我们来照顾你，来保护你。这些不但是父母亲经常说的话语，而且父母亲是全力以赴的行动着，他们在行动表现上的确是这样做，就让小孩子呢，从小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从而产生归属感，产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晓得父母亲对他的爱与关怀，更晓得父母亲跟神之间的那种敬虔的关系。孩子知道父母是爱他的，在父母心中是如同珍宝一样，是非常珍贵的，而父母也看重他，也知道他有所成就，孩子就会积极地表现自己，受到爱的激励，而又得到父母亲的肯定，自信心因此能够更增强，这对他们一生有非常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在孩子的一生当中，他们会勇于接受挑战，会不畏艰难，因为知道父母亲会支持和鼓励着他，而他们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是很重要的。对父母，对神来说，他们都是那样的珍贵，他们也晓得神在他们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那么在这样敬虔的环境中所成长的孩子，都会有很正确以及很强的自我形象，所以他不必依靠别人的评价来肯定自己，因为他们从父母那里已经获得了肯定，这个影响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无价之宝。但是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例子，比方说这个孩子呢，在一个不是很重视他的环境中长大，父母亲呢都有非常强烈的事业心，虽然有了孩子，但是依然以事业为重，把事业以赚钱作为第一个追求，把事业摆在第一位，孩子是次要的，甚至让孩子感觉到他们妨碍了父母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其实也感受得到，知道自己在父母亲的心目中是什么样一个位置，远不如父母亲的事业，远远比不上父母亲赚钱来的重要。当然了，孩子从小还不懂得什么是事业，什么是赚钱，因为他年龄还小，但是他却很具体地感受到，他并不是父母亲心目中最重要的。父母经常不能陪伴在他身边，也不愿意听他的倾诉，也不能及时地跟孩子分享和分担生命中的喜乐和忧愁，更不能让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帮助他。所以这个对孩子的价值感，这个对孩子所建立的归属感， 成就感都会大打折扣，也会不如我们前边所强调所提出的那个孩子。其实这是一种缺陷，也因此在怎么样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就会发展成怎么样的性格，就会有怎么样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和成就感等等，这些结果都是可预期的，都是必然的。又或者在一些环境里呢，父母亲从来没有给孩子明确的标准和指引，孩子常常会不知道该怎么做，会有失落感，不知所措。父母亲能不能接纳呢？能不能容忍或者做出怎么样的反应，这是孩子所无法预料也不能事先知道的，更不能掌握到的，因为一切都在于父母亲主观的情绪以及当时的心情所定的。心情好的时候，哎呀，做什么都可以，提出什么要求都能得到同意，都能被接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都好办。但是父母亲当时心情不好的时候，同样的要求，同一件事情就行不通了，就被推翻了，就得不着认同，也不被看重。所以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要看父母亲的脸色，要猜测父母亲的心情，这就造成孩子在成长过程里有很强烈的挫败感，有很深的焦虑以及很深的惧怕。因为他在成长过程中，他没有标准，他没有界限，他不晓得什么是他该做的。而当孩子长大之后，当他遇到困难，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把从小学到的应用出来。但是到底他心里所接受的是什么呢？他无从自行评估。如果孩子从小就在一个没有标准的家庭里长大，他会以自己的感受和当时的心情来作为准则，那就相当危险了。感觉是常常会变的，感觉是最靠不住的，感觉是忽上忽下的。一个人如果每天凭感觉行事，那是很糟糕的。然而对一个长期在凭感觉而判断事物的环境下生长的人，你又能期待他做出怎么样明智的决定呢？所以他们所做的其实很难脱离他们父母亲的做法。我不是说一旦我们发现自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就转去责怪自己的父母亲，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去追溯那个根源，要去找出原因。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我们在身体上是长大成人呢，但是在行为上，在心思意念上，却依然会有很多孩子的模式和表现。事实上，不论是成年的男或女，在他们里边，我说过，都会有个小男孩跟小女孩，时常会跑出来，从他们谈吐，从他们情绪当中跑出来。某些事情会触发我们，把那个童年的我再度活现出来。过去一些深刻的感受，一些刻骨铭心的事件，都可能会潜藏在人的潜意识当中，在某些情况下被触发而爆发出来。也许连当事人也没有办法预料得到，但是却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以至于他感到非常讶异，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我怎么会这么说呢？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那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经过思考，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表现是会成熟的。可是没有经过思考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也是最真的，也许正好就是小男孩跟小女孩的表现。所说的一句话，所爆发的一个动作，有的时候正好就表达里面的我，因为这正是童年的时候我们对这类事物的反应和态度。保罗非常明白这种现象的产生，所以他提醒弟兄姊妹，在成了人的时候要把孩子的事丢弃。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我们都希望做神喜悦他做的事。然而有些表现是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也无法解释的。有些时候人会痛苦地在神面前说，神啊，到底我怎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自己绝对不想这么做，但是为什么弄成这样呢？如果是偶然如此， 也许我们可以容忍，可以接受，但如果它是持续的在我们生活中出现，那就形成一种干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去面对和解决，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是不是有某些东西一直在束缚着我们呢？是不是有一些旧有的坏习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跑了出来，破坏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其实这一类成人不应该有的孩子气的事情很多，甚至多到数不胜数，而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所能举出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而已。有些人问，到底有怎么样的表现才算是必须对付的问题呢？好，我们可以这样看，要是某些举动或者表现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而又导致问题的产生，那就是我们应该积极面对了。因此，在我们发现自己有某些地方不妥当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去认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继续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我们必须认识到是什么事情不妥当，是一个习惯呢，是一种态度呢，是一种表达方式呢，这个只有我们自己才最知道。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行为表现，去认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而在认识了自我的毛病之后，跟着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推卸到别人身上，比方说这个是我爸爸的责任，这个是我妈妈的问题，这个是某某人的错，这个是老师的错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既然我们自己有这方面的毛病，我们有这方面的软弱，我们承认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要去解决，是我要承担，我要去处理，我要去面对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谴责别人，不推卸责任。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要自己承担责任，所以要承认这是我们个人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要回想和确定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导致我有这样的想法和行为？为什么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失去理智和自制力？求主帮助我们寻溯那个根源，祈求圣灵的帮助。圣灵在我们里边会让我们找着，因为神希望我们可以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如果我们立下心志寻找问题的根源，而祈求圣灵的帮助，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还有，当我们找到了问题根源，亦或是人，亦或是事物之后呢，我们要用饶恕的态度去解决。也许是某个人当年跟你说了一些话，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事，导致于你今天受到这样的情绪，受到很多的束缚和辖制。但是你在主面前说，主啊，即便如此，我愿意饶恕，我愿意让事情过去，我不再追究，我不再提起。有些人可能他的出生背景很悲惨，可能从小是被遗弃的，是他的父母亲当年不要他的，以至于成长之后他变得孤僻，他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心，甚至于很自卑。但是唯一能够把他解脱出来的就是饶恕。不论别人过去怎么样对待你，不论别人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事，导致于你今天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毛病，你所能做的是求主给你力量饶恕他，而不是你去责怪别人，或者教训别人，或者是报复别人，绝对不是。再有一点，就是你要饶恕你自己。我们为自己所做的某些行为而感到内疚，我们不断的自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神也乐意饶恕我们一切的过失，我们也应当学习饶恕自己，把自己从这个束缚当中释放出来，这是得自由的途径。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爱自己，懂得接纳自己，懂得饶恕自己，神会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自由。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要向神开放，并且相信神爱我们，他乐意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他又乐意帮助我们摆脱一切的束缚和捆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帮助一切 专心信靠他的人，让他们得享丰盛的人生。神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应当在我面前靠我做完全的人。虽然过去有些事情仍然在困扰着我们，但是我们当活在今天，我们当活在眼前，过去的一切让我们以饶恕去解决，而现在的生活我们要朝着神的心意去行，把孩子的事情丢掉，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丰盛的生命。圣灵活在我们里边，他会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以及心灵的满足。这份满足不受环境所限制，因为是直接从神而来，是神所赐的，所以不是这个世界能夺走的，是神专门赏赐给我们的。主耶稣说，真理可以使人得自由，只要我们依着真理去做，依着真理去生活，神会保证我们拥有自由释放的人生。保罗在罗马书12章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边要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变化我们。圣灵可以改变我们性格，圣灵可以改变我们个性，圣灵可以改变我们整个人，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罗马书第6章更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要跟世人有所分别，我们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更新成长。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第6章19节到23节。罗马书6章19到23节，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6章19节到23节。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既然长大成人，要丢弃孩子的事情，而在基督里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的讲题束缚我们的行为第2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可以将我们从种种过去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我们先得发现它的问题和承认它的存在，这样圣灵才可以实际的帮助我们。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